马斯克 VS 苹果，太空抢车道大战，国际裁判要吹哨中共银行方了，银行保血有特殊操作，暗示乜嘢？四大银行保血5200亿，金融系统起到震，中共你强叫还钱，点解怕三国债翻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今日我们来讲一个无硝烟的太空战，两大主角是哪个呢？马斯克的 SpaceX 和科技巨头苹果。今日《华尔街日报》的一条独家新闻说， iPhone 制造商苹果正和马斯克起期利用卫星技术消除手机信号盲区的努力中发生冲突。这一家 iPhone 制造商正在大力投资卫星通讯技术，以在传统无线信号无法覆盖的地区保持用户连线。与此同时，马斯克的 SpaceX 已发射了超过550颗卫星，通过其星链服务提供手机连线功能。为了扩展容量，这两家公司正在竞争稀缺的频谱权，用在传输信号的无线电波，这种资源供应有限。报道说，近几个月来冲突加剧。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在外太空的投资引起了马斯克的不满。SpaceX 已敦促联邦监管机构暂停苹果资助的卫星扩张计划。报道中说，马斯克与苹果在卫星服务上的争执将全球首富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对立起来。总结一下，报道的意思就是，为了地上我们手机用的信号，他们两个在天空开始抢地盘了。听到报道这个词，什么冲突、对立、争执、不满，听起来好吓人，好像马斯克正在挑起一场太空战，是不是？但是冷静地想想，事实是这样吗？这个新闻的正确解读是什么呢？将马斯克和苹果直接对立起来，好像不是符合商业社会的逻辑。其实美国社会已经很分裂了，我们还是善良一点来看。其实商业竞争很少是纯粹的对抗，尤其需要技术互补的领域，好像卫星通讯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合作往往比单打独斗更加划算。竞争有没有呢？的确有。我们知道 SpaceX 的星链服务可以解决偏远地区或者灾区的通讯网络问题，苹果旗下亦有类似的服务。报道提到的是，去年苹果向卫星运营商全球星投资超过10亿美元，这个公司支持苹果内部开发 iPhone 卫星连接功能。苹果的服务允许用户在没有手机信号地区发送短信，呼吁紧急援助和寻求路边的帮助。 SpaceX 通过其星链业务拥有比苹果多很多的卫星。行业领袖认为，单靠全球星无法满足 iPhone 制造商的需求。知情人士亦透露，苹果多年来与其他卫星提供商进行了谈判，以确保更多的频谱。刚才提到的这个频谱，他们竞争的这个物件叫做稀缺的频谱权，用于传讯信号的无线电波。这个是什么呢？无线电波是一种看不见的电磁波，就好像空气中的信使，就不用物理学这样的专业解释了，大家维基百科就可以。我做一个比喻，就是太空可以想象成城市里面的道路，无线电波是车辆，频谱是道路，每家公司要抢一条专用的车道。如果你的车道太窄，频宽不够，车就是数据，就是跑不快。如果没有车道，没有频谱权，你这个数据就没办法上路，就传送不到了。有人说，将马路加宽不是就得了吗？不好意思，宇宙不好像中共，想建几阔的马路就可以建几阔，宇宙的一些法规，总之这个路就是这么阔，哪个想加阔都不得，路就是这么阔，大家都想抢路。所以从更务实的商业角度来看，苹果和 SpaceX 在卫星通讯领域的关系更可能是互利共存。苹果有用户和设备， Spaces 有卫星同技术合作，能够俾苹果嘅 iPhone 用上星链嘅网络，而 Spaces 能通过 iPhone 触及更多嘅消费者。从资本利用上嚟睇，太空技术除咗靠技术，仲靠烧钱。苹果投资10亿美元俾全球星已经系大手笔，但系远不及 Spaces 嘅规模。据报道，星链项目总成本估计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与其各自烧钱，不如合作降低成本。讲完咗太空战，我哋要讲啲接地气嘅话题。钱最近有个大新闻，中共嘅四大银行建行、中行、交行、邮储银行一齐叫住要补血，筹5200亿人民币。你可能想人哋补血，又唔系俾我派利是，唔感兴趣。如果我话，这个动作是四大危机的前奏和信号，你感兴趣吗？我们先讲这个补血的操作的新闻。今日财经网报道说，中共终于要给大型的国有银行增资，2025年3月30号下午，建行、中行、交行、邮储银行都发布公告，向特定对象发布 A 股股票。四家大行募资规模合计5200亿，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筹集资本。筹集资本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买，只有财政部才能够买。筹集资金的目的是补充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不想再听财经新闻了，新闻这些词汇都太专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翻学的时候一听这种专业的词汇，脑袋就立即自动屏蔽，一堂课都变成了空白了。现在我们要对观众负责，用我三脚猫的功夫传递给大家讲这个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根据国际行业要求，这几间银行到了必须筹钱应对银行的坏账等风险。什么坏账？就是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关注大陆股市的观众可能想，这四大银行看财报的数据和股价也很漂亮，不似有风险和危机。将这两个细节我们放在一起来看。一个细节就是这四家银行为什么现在增资筹钱呢？国际上有个巴塞尔协议三，要求银行核心资本率至少 4.5%， 防坏账风险。为什么增资？是逼近红线才这样做。坏账可能已经威胁和侵蚀到资本了，坏账风险逼近或者要超过警戒线了，就得快点补血，不是就国际裁判要催收了。还有四家银行增资5200亿，看这个规模就知道不是单纯的健康检查，所以增资规模和紧急性显示银行已经着了红灯了。有人想，中共自己说这个是主动加大资本，为未来经济刺激做好准备，不是危机。我们在这里看一个异常的操作，就是露出马脚了。财新网的报道是提到了一个细节，根据监管的规定，你这种定向投资的股票发行价格的最廉价是这个股票在 A 股过去20个交易日的八折，就是财政部不能够以低于这个价格购买。那么现在交易的价格是多少呢？建行定增的股票售价是每股 9.27 元，比八折低价。高出的幅度达到了 35.91%， 比建行现在股票价格还高了 9%。 建行是四家银行中高于面值幅度最少的。报道说，中行、邮储、交行对廉价的溢价程度分别达到了 39.81%、 48.97% 和 50.08%。 有人想，股价价不好是好事吗？中共财政部有钱啊。连中共的专家都说，这种高于面值增发在国有银行很少见，通常定增价格不会低于每股净资产，这次竟然是高于市场价，显示特殊操作。特殊操作是什么意思？卖得比市场价还贵， 就是强行加价，人为操作。今时银行需要资金，但是市场又不卖账，银行只能靠政府硬抬股价。这个才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三大危机。第二大危机信号，金融系统的危机。四大行是金融系统的核心，如果他们出问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四大国有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的 50% 以上，同时增资5200亿，规模罕见。这不仅是单间银行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行动，暗示整体金融稳定性受到威胁，就是金融系统不稳定了。因为如果整体没有问题，真的好稳，亦就无需要如此大规模政府和财政部的干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介绍过，2024年居民存款流失，企业贷款需求疲软，消费贷坏账攀升，银行净息差跌到了接近 1.5%， 距离警戒线 1.8%， 这个缺口亦不少了。所以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风险信号，只是没有被量化。金融系统不稳，这个只是危机的一方面，这个是第二个方面了。我们来看第三个危机，银行增资为的是核销坏账。有人想，哦，核销坏账比银行更加健康，亦不错啊。你想多了啦。核销大量企业、房地产和消费确实坏账，目的是倒出空间，掩盖地方政府债务这个更大的累。2024年地方显示债务约40万亿，隐性债务。根据 IMF 和世界银行2024年的分析，中国地方隐性债务占 GDP 的 20% 到 25%。以2024年 GDP 约115万亿的计算，大约是23万亿到 28.75 万亿，我们就估计20至30万亿。那这个总额是接近 GDP 的 60% 至 70%。地方债才是那头债务的大怪兽啊。自从土地财政崩塌之后，政府还款来源枯竭，城投债违约风险上升。仅2023年已有几十宗技术性的违约，市场对地方信心失去了信心，而2023年城投债发行超过4万亿，多数就是靠银行硬着头皮来输血。各有银行就是城投债主，要承销方同持有者，以形成银行地方的信用链。现在银行增资倒出空间，继续给地方发债，为什么要继续给地方政府发债呢？前两日大陆有一个新闻点，海外很多人都可能没有注意到，说是中共下令还钱。中共总理李强说，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要地方政府解决中共政府和中共企业等等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这些报道是提到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账款的问题，尤其是国企、民企、农民工成了三角债。中共这个欠债的规模有几大？中共自己肯定不会报道，但是从各地近期的清欠行动中，可以一窥欠款的规模。例如2023年安徽省公布过一组数据，近年累计为3万几户企业清还被拖欠账款182.7亿元。安徽省182.7亿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他省份几十亿的清欠数据显示，全国总额可能高达几千亿甚至更多。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的账款达到 26.06 万亿，其中几多是政府和国企拖欠中小企业的呢？中小企业和农民工是经济底层，拖欠账款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和工人工资。中共现在是快点出来摆姿态，稳住民愤，但是这些钱在哪里来呢？无论是哪个政府发新债，核心都是靠银行继续给地方债兜底。老曼频道说，国内金融市场又同去年一样，所有资金都围住政府债转。政府债的发行 和资金空转，又开始将所有的资金都吞噬干净，不给其他市场留一点余地。所以地方债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怪兽和毒瘤。接着看最后的一击，全面信用危机。什么叫做信用危机呢？就是大家互相不信任了，大家不敢借钱给我，怕我还不上钱，这个就是我的信用危机。同样的情况正发生在中共身上，银行股价靠政府硬抬，市场不卖账，金融系统靠银行撑，银行靠地方债兜住，地方债又没有钱还。其中绑架了金融系统的地方政府债务，即是最有可能点燃信用危机的导火线。虽然目前还不是全面的信用崩盘，但是大家觉得离信用危机还有几远呢？是不是一步之遥呢？所以听着银行的神秘操作，距离我们还很远，其实和我们的荷包紧密相关。所以下次听到银行增资，不要再觉得是大方的操作，其实就是在补窟窿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